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6,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就是弓长张，道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日月明。我感谢主又使用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有美好相交的机会了。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一块儿靠着主的恩典学习教会历史这个这么重要的课程。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回顾教会2000年以来所经历的神的祝福跟神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明了我们今天所信的主是一位活的主，是一位真的主，而且在这2000年当中他如何的使用一些在地上的人成就他自己的工作，今天也会加倍的使用你跟加倍的使用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今天已经很接近主耶稣回来的日子，我们深深的相信今天在教会，在你跟我的身上要被神使用的那个使命比从前更加的重要。面对耶稣基督回来之前的这个重大的使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仰望，好好的顺服，让主的恩惠、平安、智慧、记忆的能力、理解的能力，今天也可以透过你，透过我，可以在这个学习的课程上有一个美好的成就。好，现在我们稍微用一点的时间讲一讲上一课，就是第五课里头我们所看见的事情。原来第五课里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初期教会的组织它是如何演变的。在这个演变的课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四种重要的人物的出现。这四种重要的人物出现呢，也是跟着教会的历史一直在出现的。第一种人物呢，就是使徒，就是有使命的门徒的意思，就是开头的主耶稣所拣选的12个人，后来呢也在教会当中呢加上了一些教会的使徒。那么根据的圣经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9章1节，保罗在那个地方说，我是主自己的门徒，因为我亲眼见过主耶稣，也在他的身上有他呼召我的一个证据。所以使徒是初期教会的特别有使命的一些门徒。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他们的使命乃是建立教会，而且呢把圣经写成。所以初期教会所写成的新约圣经呢，所有的作者呢都是使徒的。今天在我们当中绝对不可以再有使徒，因为呢使徒这一个身份经过了那一代之后已经停止了。那么后来呢在教会当中呢，逐渐的有一些弟兄他们有领袖的才干，被神特别的拣选出来，开头的时候呢是作为一个服侍众人的人，后来呢就逐渐的在牧养的事情上也有参与了。虽然他们不是一个全时间的专心以祷告以传道为事业的一些人，是一些其他工作的平信徒，但是他们却在牧养的事上有很大的责任。这个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执事了啊。那么第三种人物呢，就是教会的长老，又叫做监督。那么什么叫做教会的长老跟监督呢？这些人物呢，我们就可以从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35节里头就看得很清楚。原来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牧养神的群羊， 那么假如我们有这个认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总结，说原来长老、监督跟牧师是三个名词，但是同样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原来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牧师啊。这三种身份呢，为什么要加在一个牧羊人的身上呢？因为他的年纪必须相当的年长啊，而且呢，他在教会当中的历史一定是相当的有时间的。那么第二呢，他在教会当中的责任方面来说呢，他是监管督促整个教会的运作的。那么他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生活，而且在教会当中他的形象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牧羊人，所以他也是牧师。那么刚才呢，在执事这个职分当中，假如你需要一些参考的话呢，就请看《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头的一大段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了。好了，到了第四种人物呢，就是当教会那个组织逐渐的演变下去的时候，逐渐的成熟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后来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很有才干的牧师出现，很有才干的人物出现，他们逐渐逐渐的就影响了整个的教会。那么在第二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那个领导的工作呢，逐渐的集中在一些人的身上，而不是再不是集体的领导了。那么到了第三世纪初的时候呢，这种人物呢就开始被称为主教，就是第四种的人物的出现。主教但后来呢又成为区主教，甚至于国家主教。那么逐渐逐渐把那个权柄呢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人物身上，而且一层一层往上去，那么就变成一个新的架构。这个新的架构呢，就是今天天主教它那个组织。那么可见呢，天主教呢并不是一开头就有的。一开头呢，教会被初期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好像今天的天主教的形式，那是后来人逐渐逐渐变成人的组织之后呢，就把权柄集中了，甚至于最大的一个主教呢就是教皇，就是今天的天主教它的组织。可见的天主教是后来才产生的。好，今天我们进入第六课啊。第六课呢，我们就讲一个新的题目，叫做教会信仰的冲击。教会信仰的冲击。为什么教会会遭遇许多信仰上的冲击呢？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魔鬼要破坏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在我们的周围，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应该很小心哦。假如你看见一个人啊，他自称是使徒，或者是自称是牧师，你就要很小心，看他所讲的是不是第一都有根据在圣经里的。第二，有些人说他所讲的是根据圣经，但是你看他怎么样解释，是不是他将圣经的真理呢都已经歪曲了，那就要小心啊。第三，这种人是不是把所有的权柄都集中在他自己的身上呢？假如是都集中在他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就更加要小心，恐怕呢他是走在魔鬼所使用他的一条道路上，将来呢当整个的教会跟随他的时候呢，他就把一些不正确的教训信仰带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就给教会呢有一个基本的破坏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谈到我们教会的信仰所遭遇的冲击的时候呢，我很清楚地要告诉你，我所爱的弟兄或者是我所爱的姊妹，在整个2000年当中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差不多都可以看见一直都有这个信仰上的冲击，都有异端邪说进入教会当中，所以我们必须很小心。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特别在这方面呢跟大家有一个深入的思想。所以今天你跟我有机会在这里头学习跟教导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福分。今天我们把这个课程呢，就是教会信仰的冲击这个课程呢，分成三大段。第一个大段就是异端跟世俗思想的冲击。 啊，什么叫做异端呢？什么叫做世俗的思想呢？它的冲击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解释一下。然后呢，第二，就是对这个冲击的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啊，当时教会的反应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自己应该有的这个反应又是些什么？那么第三呢，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教会的新约它正典的确立了啊，就是说我们这本圣经是怎么样编成的，它是怎么样的确定的，而且呢它在主的圣灵的带领下面，它是如何的建立它的身份跟地位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你手上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圣经的话，赶快的求主赐给你一本，以至于你有根有据，都是根据这本圣经所讲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在我们的手中，没有一个字可以更改。主耶稣说，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更改，他所讲的那个律法就是指圣经的。今天我们看见神使用了一些很有领袖才的人，很有神恩赐的人，把圣经编好了，但是他的过程是怎么样呢？好，我们就在今天这个整个的课程当中跟大家思想一下。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一个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大段当中，异端跟世俗思想的冲击在初期教会当中是怎么样形成的，而当时又是有一些怎么样的情况出现。什么叫做世俗的思想呢？其实就是希腊的思想，就是世界里头的思想。我们都知道希腊人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当中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影响。原来罗马人本身是野蛮民族，他们没有很深入的文化的基础，但是当他们征服了当时的欧洲大陆之后，建立了罗马大帝国之后呢，他们就吸收了当时希腊人一个很深入的思想的基础，成为他们自己的基础了。所以当时呢所使用的一种很通用的文字呢就是希腊文，所以希腊人的思想也成为当时世代里头的一个世界上的思想了。而这种世界上的思想就是希腊人的思想，他们对教会的冲击是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要研究一下。原来希腊人非常注重哲学，那我们看见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哲学家呢就是从希腊人他们当中出来的，比如说苏格拉底啦，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啦，这些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一些人物呢，哲学界当中一定要认识的一些人物呢，他们都是希腊人。所以当时呢他们对初期教会的思想呢有一个很大的冲击。而这些希腊的哲学他们所着重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着重的就是人生是什么意思，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而生命当中它最主要的真善美的意思又是从哪儿而来的。所以这些思想呢也影响了教会的思想。第二，在当时的世俗的思想当中呢有一个二元论。什么叫做二元论呢？就是两个分别不同的思想集中在一块，二元就是两个头子出现。第一个头呢就是物质，第二个头呢就是精神。当时的思想认为物质都是丑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所有的物质都会毁灭的，都会朽坏的。我们今天看所有的东西在我们的周围，连我们这一个生命，连我们这一个身体也会朽坏的。所以呢物质本身都是丑恶的，但是有一样是好的，就是在物质里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人的物质肉身里头呢有一个灵魂，有一个精神，那个东西是好的。所以这个二元论呢进入教会之后呢就逐渐的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思想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希腊思想跟世俗思想给我们的初期教会的影响呢就是那个苦修的主义，也是当时呢进入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苦修主义也把在这个地方呢？原来当时有一些人呢看见世界上的罪恶，看见世界上的 事情很不如意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思想要离开这个世界，要苦修啊，盼望呢在那个独自的世界当中啊，在他苦修的这个主义，在他个人的在那个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苦修的经历当中，盼望可以与神更加的接近。那么这种思想呢到底是不是对的呢？那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啊。另外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异端。什么叫做异端呢？异端者就是在教会当中一些不纯正的信仰，我们就叫它异端。现在我把三个异端的名字呢送给你啊，那就叫大家很注意了。第一个名字叫做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呢就是跟那个二元论呢很有接近的思想。原来那个二元论说凡是物质呢都是败坏的，而人的肉身呢也是物质，所以人的肉体呢是败坏的。因此呢他就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说呢耶稣基督原来呢他的肉身不是一个真正的肉身，因为耶稣基督必须是完美的，所以呢他没有一个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而他的灵呢乃是正确的最好的，而他当时的那个肉身是借了当时的一个人的身体而运行在地球上。这种的思想构成一个异端。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说大才敬谦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里头所讲的话。在这里头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呢根据这个二元论的思想呢说所有的物质都是败坏的，没有这个意思，也不需要这方面的意思。第二个人物呢叫做马基安。马基安，这个马基安呢他说既然肉身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要刻苦我们的肉身，我们要禁欲，我们要苦修，这就是苦修主义的思想了，就是刚才我们所想的世俗思想当中的第二种。于是乎他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要苦修， 要离开人群，到深山野林当中自己呢过一个独自生活的一个生存，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们也盼望，在这种苦修当中呢，苦待自己的肉身 之中呢，他们就可以禁欲，而且呢好好的祷告就可以接近神了。但是不要忘了，主耶稣说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当中，我们绝对不可以离开人群独居的。所以我们说这种思想也是一个异端的思想，离开教会的思想。好，第三我要大家写下来，就是孟他奴主义。孟他奴主义是什么呢？孟他奴这个人的思想当中他很偏激，他特别的讲到主再来，他也否定许多的权柄，是一个反叛性的一个人物。那么他说主会再来，而且在什么时间，所以呢这也绝对不是圣经里头所讲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再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原来他用一个人的地位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假如现在有人说主耶稣在某年某月某日将要回来的话，他绝对是一个异端，因为主耶稣说只有天父才可以知道这一点。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个大段，待会儿呢我们会讲到第二第三点，请大家注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 感谢主，我们继续有生命气息，可以在主的带领下边继续不断的学习他的真理。刚才我已经讲了今天这个教会信仰上的冲击的一个大点，就是有异端的思想跟世俗的思想的冲击在教会当中。今天我们也绝对不能够逃避这些啊，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当中有中国的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也对教会有影响，但是主要我们站在主自己的话语上，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造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私意解经。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对象是谁，他的作者是谁，他为什么当时写这样的话，跟他的背景是什么，甚至于我们要看他原文是如何写的，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圣经的真正的意思拿出来，就是千万不要凭着个人的私意去猜想，这样很容易有错误。好，现在我们讲第二个大点。当时教会面对了很多的世俗跟异端的冲击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第一，就是所有的牧师呢，他们就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有使徒们、主教们，以至于呢，甚至于开始了一些很大的会议。他们开始会议之后呢，就对教会的基本的信仰逐渐的有形有体的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第二呢，就是他们把新约圣经的正典呢，的的确确的建立了，就是经过了很多很多年的功夫，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准备功夫，很多的敬畏神的人，他们起来开始把每一封的书信拿过来仔细的看，仔细的研究，以至于把新约的正典，就是把新约圣经也编好了，那么就成为我们今天手上的这本圣经。你看是神多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呢。第三呢，也把我们应该信的信仰的基本的条例把它列明了，以至于成为使徒们的信经啊。在那个教会的会议当中，我们决定了这几点之后呢，那么在以后的教会继续不断的运作当中呢，就有根有基了。最后一点，就是面对这许多的异端邪说跟世俗思想的冲击，教会又有很多的著作出现。所以初期教会有许多的教父们，他们写了很多的文章，写了很多的书籍啊，把自己的信仰讲得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有机会在他们的著作上，就丰丰富富的把我们的信仰基础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第二点，我也盼望在今天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教会当中发生一个很大的作用。原来我们的教会也经过了很多的思想的冲击，也经过了历史上很多很多的演变，在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正确的思想被建立了，也发现了很多丰丰富富的著作被建立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实实在在的在我们这个中国的教会的这个丰富的产业上，我们也有份。好，第三大点，我们就讲到初级教会面对许多的思想上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啊，原来他们把圣经呢带进一个文字上的一个正式的编辑当中，这就成立了我们今天手上的新约圣经。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很清楚的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原来神是一个立约之神，神愿意与我们立约，用他自己的信实与人立约。所以在这个立约当中，需要有信心，需要有信仰，需要有信靠，
也需要有信实。当两个人立约的时候呢，必须诚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开头的时候呢，神就拣选了世界当中的一个人要与他立约，这个人叫做亚当，但是亚当并不能够守住神给他的那个立约的内容，于是乎呢就把这个世界出卖在魔鬼的掌权之下，以至于呢这个世界呢失落在罪恶当中。以后呢神继续不断的在世界当中拣选人，后来他拣选了一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与他立约，这就成为犹太人的祖先了。所以犹太人呢是与神立约的，他们叫做神的选民，他们的文章，他们的著作，他们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就成为犹太人当中的旧约的圣经。但是到后来神的儿子进入犹太人当中的时候，他们却不承认耶稣基督，于是乎呢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不能够守住那个约的缘故呢，那个就是犹太人与神所立的那个旧约的缘故呢，神就用耶稣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鲜血与人另立一个新约，而这些与神另立新约的人呢，就不再是犹太人了。今天虽然犹太人也有一些在新约当中，但是呢他们的数目并不多，于是乎呢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就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呢与神另立了一个新的约。那么新的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包括了使徒们他们的著作，跟他们把信仰的内容呢写得很清楚。所以在主耶稣之后100年之内所写成的著作，我们就把他们都拿过来，必须在各教会当中宣扬传讲的，大家都承认他有那个权柄的。第三，必须有福音为主的。第四，必须写那些书信的人、著作的人，他们必须有使徒的权柄，而且呢是合乎圣灵的带领的。于是乎在主后300年之内，教会开过了很多的会议，经过了很多的讨论，于是乎就把这27卷的圣经呢书信呢就集中在新约圣经当中，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手上所有的这个新约圣经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第三点重要的地方。好，现在我用一点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温习，看看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些什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教会信仰的冲击，教会所面对的初期教会所面对的两个冲击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异端邪说的冲击，第二个呢就是世俗思想的冲击，就是希腊的思想。当时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到了第二个大点，我们就看见教会联合起来有很多的会议讨论，经过圣灵的带领，于是乎呢就有很多的著作，也规定下来我们的信仰的条例。那么第三点呢，这个就是最伟大的一个偏算，就是我们的新约正典，就是新约圣经，它也偏在一块了。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呢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的基础在我们的手上，就是我们的整本新旧约圣经。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看见这个冲击，让我们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吧，每天好好的诵读思想祷告。